Lead Her Way 是做给都市职业女性听的播客，每一期播客我们请来活得明白、有意思并在自己专注领域取得成就的女生来给大家讲讲她们的故事。在这个价值观逐渐多元的时代， Lead Her Way 的团队想要用榜样的力量带你走出你的小小世界，做最真实的自己，追逐并实现你自己的梦想。认识 SOA SAE 的创始人 Maggie 是因为 RAC 的秘密，她先把 SOA SAE 的产品送给了我，然后说 Maggie 特别好，你应该认识。我尝试了他们的麦片后决定要和 Maggie 聊一聊，因为我觉得他的产品看起来不浮躁，吃起来没负担，让我感觉非常的真实，所以就开始对这个品牌背后的创始人充满了好奇。几次网友微信聊天，我觉得这个姑娘简直太佛系了，太慢热了，太不好接触了。没想到的是她来香港玩却约了我吃午饭，然后就是录制这期节目了。做食品快消品创业门槛不高，但是要做好做大非常的难。 Maggie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厌烦了给公司打工对自己发展的很多限制，她就回到了自己长大的地方广州，开了一家小店，开始做超级食物。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她对超级食物这个概念已经不陌生，但是在2017年的中国广州，很多人都不太知道超级食物到底是什么。他开始创业的经历听起来特别像玩票，哪一个女孩子没有想过开个咖啡馆、开个书店、花店什么的，但是失败的非常的多，成功的却凤毛麟角。 Maggie 也经历了疫情期间要关店的压力，但是她却转败为胜，两年把自己生意做到了超过2亿的流水。现在往回来看，有一些机遇她是抓住了，有一些坑她也踩了。这个自己说自己没有什么情绪的女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且听她缓缓道来。和 Maggie 聊了几次天，吃了几次饭之后，我一直在想，她能把生意做到现在这个规模，她自己说是在 0.5 还没有到1，是为什么呢？她的独特之处是在哪里？我也问了她，她觉得 SOA SAE 的壁垒是在哪里。我们聊到了 Founder Product Market 创始人产品市场契合度这个问题。和 Maggie 聊完后，让我想到了 YC 创始人 Paul Graham 说过的一句话， The recipe for great work is very exacting taste plus the ability to gratify it. Taste is the ultimate moat. 鉴赏力是创始人最重要的能力，也是品牌最高的壁垒。就像我和 Maggie 说的，没有人可以比他做他自己做得更好，做好自己你就赢了一切。
Hi Maggie， 你好。今天特别感谢你来到 Lead Her Way 来给大家分享你的故事。那其实在开始跟你聊天之前呢，我想说一说咱俩是怎么认识的。其实也要感谢一下我们Lead Her Way 的另一位嘉宾，就是 RAC 的秘密。我会把那个我跟秘密和甜甜这个双胞胎姐妹的这一期呢放到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然后其实我知道 Maggie 是因为秘密，因为有一天秘密我在上海的时候，然后秘密就骑着个车，然后特大早的过来陪我吃早饭，在酒店里面，然后他给我带了好多好多 SOA SAE， 我这样念是对的吧？
SOA SAE，
哦 SOA SAE，
而且是葡萄牙文。
哦 OK， SOA SAE， 你们有中文名字吗？
还没想到，本来也想说搞一个中文名，但是没有想到特别适合的。
那大家会有大家会有念错的时候吗？
非常多啊，就是什么送阿菜啊，然后各种比如送阿菜的东西
对，然后就是秘密就带了很多那个 SOA SAE 的叫 cereal 过来跟我说，哎，我们要跟你们跟那个这个牌子做一个共享的菜单，说我觉得特别好吃，然后他说我每天早上都打开就吃，就是空嘴这样吃，他说我都吃了好几袋了然后我就变成了这个路转粉，然后我现在开始也是每天早上都把它当早餐，然后中午也吃点零食，晚上也吃一点，这样子就是觉得真的很好吃。所以呢上次我们也聊到了就是你跟秘密之间的一些合作然后渊源，我觉得在今天录这个播客之前呢，我就是特别想感谢一下秘密把我们两个人拉到了一起。
感谢秘密甜甜还有秘密
对，秘密和甜甜。Anyways， 我觉得我们回到说你和你创立的这个品牌能不能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你是谁，然后你创立的这个品牌是什么以及你的一些成长和求学的经历呢？
哦，我是 Maggie， 然后我是 SOA SAE 的创始人，我是一个广州人，所以我普通话可能听起来有点那种广东口音。然后我之前是去美国波士顿读的大学，然后回到国内之后，我现在 上海在那个一个广告行业广告公司去做一个那个执行的工作，然后觉得第一份工作有点无聊，我后来就是想要去读研究生，然后中间的一个契机吧，我又去了北京的一个生活方式杂志里面做市场的一些工作，然后后来我就去了那个香港读研究生，然后再回到广州，这么等于是我从美国跑了，在国内几个城市都转了一圈之后，我再回到广州的。然后当时回到广州之后，我就觉得，因为广州比较务实，比较贴地气，我就会有点不习惯，然后也觉得少了一点让我 excited 或者是让我很喜欢的一些元素在这边。所以在广州，我其实有工作一小段时间，没有特别长，七八个月的样子吧。当时是，发了一下定决心说我要辞职，就是我再也不要找工作了，然后就开始了 Solar Side 的这个事情，这样子。
我觉得我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你刚才讲到的，你回到了，你大学毕业，在美国念完大学之后，回到了国内工作，然后好像每一段工作呢，时间都不是很长，而且你离开广州的，就是那份工作也是你说几个月嘛，然后就觉得说我再也不要再去打工了，我想问一问，这是为什么的？
其实因为我觉得我觉得首先可能因为我家庭的一些影响吧，就是我家是做生意的嘛，所以其实我从小就比较想要自己去做点什么事情，然后我是一个比较有自己想法的人，所以我在前几份工作里面比较 struggle 的一点就是，没有，就是我的一些 idea 可能没有办法去落实，或者是有些事情它只能用一些特定的方式去做，因为就可以理解说公司它要追求一些效益啊，或者是一些 SOP 方向的东西，但是可能落到我自己个人追求事情上面，我觉得有点手脚没有办法伸展出去那种 feel， 所以就是觉得不太适合我自己，所以我比较想说能够自己做自己的决定的那种，比较任性。
那就回到要讲一讲你的童年和你的家庭，然后你成长的一些经历，因为我觉得刚才你讲下来，其实家庭的这个成长环境对你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啊，就是对你做的一些选择，你能不能简单讲一讲，就是你是怎么长大的，然后爸爸妈妈你刚才讲是做生意的，他们是在做哪一个领域的，然后他们做生意对于你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爸妈他是以前是做那个时装鞋的，所以在可能早90年代开始做吧，就是以前他们就是非常非常忙，就是导致说我其实就是一个放养的小孩，就是我从小时候开始，小学的时候我就是自己上学的，然后我特别记得那时候住在广州郊区，我爸妈他可能就是早上就自己出去上班了，然后我的学校是要坐校巴去，然后校巴每天会来学校门口，把他在家那个小区门口来接，然后我就自己去上学，然后中午回家呢，就是我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会煮一个有点凄惨，现在讲起来就是她是用电饭煲里面放一些鸡蛋，然后就这样，她出门的时候就插上电，然后我中午回家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吃，然后就算是自己拉扯自己，也不算是自己拉扯自己，就反正就是小时候也是比较独立的，就也不会说很 spoiled， 然后也不会很刁钻，反正就是自己顾好自己，然后自己想干嘛就自己想办法去干，就譬如说我小学的时候我特别想要一个自行车，因为那时候有些同学他是踩自行车去上学的，然后我是搭那个校巴，所以我就特别羡慕他们自己踩单车的那些人，然后我就自己偷偷存钱，就是我爸妈给我的一些零花钱，我就每天存一点每天存钱，然后就是好像存到200多块钱，我当时自己买了一个自行车回家，然后爸妈看到震惊。
你存200块存了多久啊？怎么存的？
对，也忘存了多久忘记了，就是以前爸妈给的一些零花钱，我可能每周都会省一点下来这样子。
那买了
存了两三个月应该是有的。
那买了那辆自行车之后，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是觉得特别骄傲还是怎么样的？
很开心啊，就是终于能够骑上自行车去上学了。然后后来有一次，其实以前我住的郊区还是那种有田的，就是好几十90年代的时候吧，我记得有一次我骑车回家的时候就整个翻到沟里面去了，然后就是翻到沟里面去之后就全都是泥啊，很脏，但是我就自己默默的骑回家之后 然后洗澡，然后把衣服也洗了，不敢跟我爸妈说，因为我怕跟他们说了之后他们就不给我骑单车上学。
所以你从小就其实是一个特别有主意的小姑娘。
我觉得算是，然后也比较独立吧，就是不会跟爸妈要很多东西的那种，我觉得。
那当时你上大学是去了美国上大学，这个是你自主的选择呢，还是爸爸妈妈的意愿呢？
其实我一路以来都是自己的选择，就除了后来我小学读到可能我小学都五年级的时候，我家搬到市中心去了嘛，然后就转了校，那个可能就是爸妈去帮忙搞了一些关系，然后转到市里面那个学校。但其他的像是升初中、升高中，包括去读后来去出国，都是自己的一些选择。就本来其实我以前是想去英国，因为我很喜欢哈利波特小时候。但后来有一次高中去游学，去英国就发现，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去遇到了比较多那种广东话叫飞仔飞女，就是不太好的一些小孩，然后当时就会比较害怕，就决定说我还是不要去英国，去美国吧这样子。然后也跟爸妈说这个想法，就自己查那些资料，说要准备什么东西啊，要考什么试啊，然后就自己去报班。就譬如托福，我就去新东方报的一个班，然后之类的那种。后来就自己也是自己找中介去申请的，就几乎就是自己去了解，然后自己计划好，然后跟爸妈说，然后爸妈就支持我这样子。
你有兄弟姐妹吗？
我没有。
你也是一个独生女，然后你这么的有主见，还就基本上自己给自己做决定，你爸妈怎么想啊？你跟他聊过这个话题吗？
然后我觉得我爸妈也挺对我挺佛系，就他们可能从小没有对我有一些什么样的 expectation， 所以他就比较放手让我去做自己选择。
那你觉得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你创业，然后你现在也取得了一定的小成功，在创业的这条路上面，如果爸爸妈妈看现在的你，他们会怎么评价你呢？他们会觉得说，哦，我好骄傲，有这么个女儿。还是他们觉得说，哎，你可以做得更好，或者你应该选择一条比较轻松的路。
我觉得他们内心肯定是很为我骄傲的，但是他们表面上不会是那种特别外露，就是说啊，我为你好骄傲啊，怎么怎么样子的。他们就从来不是这种人，都是比较收就往心里收的那种，但是能看出来他就是会为我感到高兴。但他为我感到到高兴同时，他应该也会有一些别的 expectation 这样子。
比如说呢？
比如说，就是我爸，他就会觉得说，什么一个女生啊，你只有事业是不行的啊，怎么怎么样子？他说我应该会把什么婚姻什么放第一位啊，怎么怎么样，就会有这种要求的，倒不是说想让我在事业上追求一个怎样子的成功。然后我爸是一个特别，希望我过得幸福快乐的这么一个人吧。
那爸爸妈妈的这些想法或者说要求对你现在的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吗？会给你压力吗？
就会唠叨，我觉得可以理解啦，就他们这个年纪，就我爸妈已经退休了嘛，所以就是时间会特别多，然后他们会有一些非常多的 tension 放在我身上的时候，也能够理解他会唠叨这些事情，但是我自己就是学会了左耳进右耳出，就是听听就好，然后不要跟他们起冲突，然后自己该做啥做啥。
所以我其实下面有一个问题想要问的你的，因为咱们两个人其实只见过一次面，然后聊过几次，然后是新朋友，所以我聊的这几次里面呢，我感觉到你其实是特别内向和腼腆的一个姑娘，然后呢又觉得你有点佛系，但是好像今天听了你这个介绍之后，我觉得你其实是一个特别有主意的人。
我觉得是因为我比较慢热。对，就是我可能开始的时候会可能有点观察，或比较安静，但是就熟了之后我其实就还好。
那你觉得你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和选择创业的这样一条路有没有什么样的冲突呢？还是它实际上是一个 plus？
我觉得肯定是有好有不好的地方，就是看在创业这条路上想要获得一些什么东西嘛。 那如果我是一个想要获得快速成功的人，那这个性格肯定是不太适合的。但是如果我是想要慢慢做自己事业把它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性格其实是有一定的帮助我去沉淀一些东西，因为我可能就不会说太功利，太对啊，就是太那种想要快速获得一些什么结果的那种状态。
还有一个我觉得你可以跟听众朋友们讲一讲，你特别喜欢打网球。我其实在没跟你聊之前，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我们在香港吃 brunch， 然后你的朋友和你突然就问我一句，说你打网球吗？然后说哎，要不然咱们约一下明天去打网球。我说哦 OK， 但是我真的看了但是没有场地，因为我也很喜欢打网球。所以我觉得其实从打网球吧，我很小就开始打，从打网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是学到了很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运动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可能还说的大一点，人生的道理吧。但是我想听一听你，就是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打网球的？你觉得运动，然后或者说specifically 就是打网球这件事情，对于你的一些性格还有一些为人处事，或者说大一点，你可能自己的一些怎么想呢，选择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其实没有打特别久，是19年底开始学的，所以到现在可能就三四年的样子吧。然后我觉得其实网球我之所以这么喜欢，是因为我觉得它第一个是一个它是一个很 fun 就是很好玩的运动，就尤其是在户外，我特别喜欢在户外那种自然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从网球上面有 get 到的，就是对一个事情的坚持跟努力能带给我的一些 positive 的回馈吧。就譬如我觉得网球很多人他会容易达到一个低谷之后，譬如 2.0、2.5 就会有个比较明显的瓶颈期嘛，就如果要往下去坚持的话，其实要花蛮长时间才会有个明显的提升。但是当就我觉得我是在目前这个坚持的阶段当中，然后就开始有接触到一些打比赛啊，就我今年是有自己尝试去打一些业余比赛，然后特别是打比赛之后，我又 get 到了不同的乐趣，就是包括第一个是观察对手，第二个是在整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坚毅坚持跟你的那个 mental game，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带脑子打球，就是思考，就是你个球不是说我互相超大力的击来击去就算了，而且它是要用脑子你才打得好的。就是我觉得网球上面我是能够自己有很多不同的思考吧。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 physical 方面的话，我觉得是运动，就是运动 general 是可以帮助我去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工作状态跟生活状态，因为我觉得运动完之后我整个人就是比较 refreshing 那种感觉。所以我现在基本上一周会至少四天去运动的，然后我要么就是早上八点半的样子，然后要么就是我下班之后可能8、9点、9、10点我去打个网球，就是让我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跟生活的好状态这样子的。
OK， 其实我们说了半天，聊到了你的成长经历、求学经历，只浅浅的说了一点你现在在做的事情。那不如在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之前，你也大家讲一讲你现在在做什么。So Asai 是做
比较难。我可能要从2017年开始讲起，就是我当时开始做 So Asai 的时候，是因为第一个我自己很喜欢健康饮食的一些东西，因为可能过去的一些经历啊什么的，就让我有被健康饮食给感染到，就是我自己很 into 这个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时我觉得广州就缺了一点比较前卫的东西嘛，然后Asai Bowl其实在国外很火，像 Super Food 这种概念，所以我当时就是非常想要做的事情。然后 So Asai 就是一个以超级食物为核心的健康食品品牌，然后我们刚开始做的一个线下门店呢，就是做Asai Bowl啊，然后一些超级食物的果昔，然后还有一些开放吐司，就是比较 light 的一些轻食。然后我们这做的方式会比较前一点，因为像果昔碗那种以前在一七年的时候是没什么人做的。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我们线下的一些产品去延展成高端食品，就譬如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一个烘焙燕麦，其实就是我们当时门店那个果昔碗做 topping 的，就是我们从 day one 开始就自己在店里烘焙的。然后像是我们 比较 signature 的一些坚果酱，也是我们当时门店就是自己打的，所以就是从门店奠基出来。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有机会去把它发展成一个包装食品的这么一个方式，去让更加多人接触到这种有营养的健康生活跟饮食方式这样子。我们现在产品线还挺多的，就是有燕麦啊，然后有超级食物啊，然后还有一些坚果酱啊，还有零食等等，就是对会东西比较多，但是我们想要做的就是这种自然营养的一个健康饮食。
嗯，所以你做的这个品牌就很洋气，我觉得从名字再到你做的东西都是一个特别洋气的品牌啊。这个可能也跟你从小就是去美国读书，然后可能接触到的一些人和一些文化是有关的。就是你为什么想要去进入这个领域呢？因为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我跟你聊天的时候，我有问过说，哎，你那个当时在广州，然后辞职了，自己就去开了一家线下店，然后这家线下店呢，就有一点像是一个轻食 branch， 但是你可能更加关注的是 super food 的这个领域。其实听起来就很像现在啊，在社交媒体上很多的年轻人，大家都会说，哎，我不想上班了，然后我去开个店吧。那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可能开了几个月就也没你把钱都给就是赔完了，然后现在又只能关店了。就是成功的故事有，然后失败的故事也有很多。所以你当时去开这样的一个店，你心里面有没有想说它会成为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意那走到今天，因为上次你也大概讲了一下，你们现在已经是一个上亿级的这个体量级的这样的一个生意了那你觉得从2017年到现在，中间又经历了疫情，这条路走下来，从你刚开始去做这家小店到今天，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关键点是让你走向了成功呢？或者初步的一个成功呢？又有哪一些地方是你都没有想到的，但反而它就成了？
我觉得是肯定是有的，就特别是我刚开始做 society 的时候，我并没有对他说抱有一个多宏伟的目标去做的，就是我当时可能就是这跟我命名 society 的原因，就是 Asahi 它是 super food 的一个代表嘛，它是巴西莓，然后有非常多的一些营养元素，像是 omega 3啊，然后一些膳食纤维啊，花青素啊，微量元素等等。就是 Soul Asahi 我当时寓意就是希望像巴西莓一样，就是我们当时虽然是一个小小的门店，但是我们也想对身边的一些 community 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影响，所以刚开始也是抱一点小小的这样子一些期待去做这个店，就是我可能没有想要说从这个店里面我要挣多少钱，而是说我能从这个店开始能够对身边一些社区有这样子的影响。然后但它也是我第一次做自己，也不能算是我第一次自己做生意，因为我以前大学时候自己有试过做代购，但这个是我第一次自己做实体生意，然后而且是餐饮这一块，所以我当时自己会遇到的一个明显的也不是说危机，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过不去的坎，就是我觉得我当时整个是被 trap 在门店里面，因为门店就是你是会有一个地理的局限在那里的嘛，然后我当时是每天是需要自己去门店上班的，我就觉得我就被困在里面了，就是感觉我做所有事情都是要围绕这个门店去开展，然后我很难去跨出去做更加多的事情，所以就是导致说我后来会有个想法，说我有怎么样的方式去能够把我这些想法跟 idea 跟产品去打破那个地理 physical 的一些局限，去让更加多人接触到。所以其实从第一年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把我们门店一些产品去做一些稍微包装化，但是当时可能只是比较手工的方式，我们还是用那种牛皮纸袋去包装，然后去参加一些本地的市集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其实整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最关键可能就是两个词，第一个就是要坚持，然后第二个就是有机遇需要抓住。因为要坚持这一点，在于我觉得创业路上肯定是有很多 意想不到的东西，然后肯定是 up and down 会一直会有的，但是在 down 的时候就不要太轻易放弃了，因为我觉得应该没有任何事情是它只会一路向上跑，不会有那个下坡路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我们有做的比较好，就是在整个门店可能在稍微经营没有那么好，特别是疫情的那时候没有办法开门的时候，我们是自己有去想办法说怎样去让这个店坚持下去。就譬如我们当时甚至有试过在那个外卖 app 卖水果，因为我们那个原料用水果用蛮多的嘛，所以当时可能就是想做一下疫情那段封控的时间很多人他很难买到这些东西，就想说能够当门店的一个 trust 去售卖那些水果这样子。然后我们也有做过尝试，就是分享我们的一些门店的那个食谱，然后还有我们自己一直积累下来的一些健康饮食知识，我们当时也是拍视频，就是很 random 发小红书上。但是我没有坚持去做这个事情，就不是说我兴头来了我拍一条然后上场我就没后来，我是拍了之后我后来就因为当时疫情门店没办法开，然后时间特别多，然后我就每天拍每天拍每天发每天发，然后就是突然就是有积累一波粉丝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在可能一些事情的低谷还是要想办法去克服跟去找一些方向吧，然后抓住机遇。就是我觉得其实做下来成长到现在这一步我是完全没有意料到的。我觉得除了第一就是20年那一波我们把它正式预包装化之后，后面我们可能遇到一个节点是我们拿天使轮融资。就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对融资完全没有概念的，就是现在回头来看的话我觉得融资这件事情是有帮我们重新梳理整我们对整个生意的一些看法。就以前可能还是自己佛系来嘛，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好。然后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也是超晚，有没有超晚，就是可能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安排。然后现在就是会从一个更高的层次去看整个事情，然后会想到说以后公司一些发展的路线跟状态啊，然后我们是要坚持这样子的东西啊，我们未来想要做成什么样子，就是会开始有这些想法，但是这是我们以前完全没有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那两个词吧，一个就是要坚持，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抓住机遇这样。
我觉得我有好几个问题是要问你的。第一个呢，其实上次咱们有聊过，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是四个人，那你现在呢是另外一个女生，你们两个人坚持下来了。你刚才有讲过，就是你觉得现在往回看可能两点，第一个呢就是没有放弃，其实还好我没放弃，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可能机遇来了的时候你是准备好了去接到了这个机遇，就是你说的这个融资第一轮的这个天使轮。然后你其实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面临到了一个关店的挑战，就是当时是想要关店的，然后是想要去说要不然尝试一下别的。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当时在面临关店这个抉择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然后有没有一些觉得沮丧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些情绪上面的波动呢？
就我其实是一个特别不会有情绪的人，就我情绪一直比较平稳，所以当我在这个节点的时候，我可能只会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毕竟是自己努力了这么久的一个东西嘛。但是也不会说因为要关店所以我整个就是很沮丧，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说如果我关了这家店，那我之后可能还会有其他机会，所以对我来说只会是一个可惜，但是也会想办法让它继续这样子，就可惜但是我不放弃。
然后你讲到了说你当时其实刚一开店的时候就有想过说你不想把自己 trap 在这一个线下的店里面，你觉得你还可以做更多，所以你们用牛皮纸袋装了一些这样子的产品，然后是可以让大家买走的。我相信很多可能开过咖啡店啊轻食店啊这样的一些店的这些店主，他们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或者说这样的一些产品，但是不是每一个都能卖得出去，不是每一个都可以把产品做到了商业化，然后 能够做到上亿的这样的一个销量的这样的一个体量。你觉得除了你在早期特别早期的时候就有这个心理准备，还有没有其他的是你现在往回看你那个时候在很难，或者说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一个玩票的行为，就是哦，我不想上班了，我去开个小店的时候，你觉得你哪一个是做的不太一样，可以让你现在的可以走出来杀出这样一条血路呢？
我觉得我们当时可能不只是纯粹开一个店，就是我们做的这个 superfood 概念其实是一个比较超前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17年对于 superfood 这事情来说是比较早的，但是到20年甚至是现在它开始在国内会有一个趋势在，所以我觉得我们踩中的就是 superfood 在国内空白的这个点吧。然后也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东西比较有认知，所以就是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跟想法去把它做起来。
你刚才又讲到了，其实找到了你的天使投资人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它可以让你去很系统化的去把这个你的这个可能一些想法变成是一个初具模型的一个生意，一个 business。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是怎么样找到这个投资人的？那当时他对于你这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或者他的一些主要的问题和他的一些 concern 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当时没有去找投资人，基本上就是可能因为我们淘宝店的一个 performance 还不错，所以陆陆续续，因为之前那个消费很热嘛，所以会有一些机构一直找我们，然后。前期我接触这些机构的时候，我可能只是以一个学习的心态，就想说看一下这些机构到底想要干嘛，然后他们在意些什么东西。然后到后来接触到我们就是我们后来拿天使的那个机构，他们是花了很长时间去了解我们，去真的吃我们东西，包括去做一些市场调查。其实他们跟我说是前期他都是自己想要做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品牌，对，所以就是去挖了很多信息，包括产品啊、工厂啊，包括就是所有这种东西，然后准备自己做。然后后来发现，就对这事情没有这个 passion， 他们很难去自己把它做得好，所以他就转向说，就是想要投资我们，然后也跟我们接触了蛮长一段时间，我记得应该是有超过半年的时间的，就是陆陆续续去 approach 我们，然后我们当时也是。被他们真诚感动到我吧，所以才后来才是接受这天使。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其实不缺那个资金，就是我们实际上是我觉得接触他们之后，我们对整个事情有一些 systematic 想法，我觉得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尝试，这样子就想说试一下，看一下会有怎样子的一些东西。
你刚才讲就是他们是想做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品类，但是自己忽然觉得自己没有 passion， 那你觉得你对于这件事情的 passion 是来自于哪里呢？
我觉得可能就来自自己的一些喜好，跟就自己真的是完全是这类型产品的一个 TA 吧，所以我就对他特别有 passion。 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我觉得是因为对我自己来说创业我是想要有一些 positive impact 的，就是包括我当时开门店那个社区的一些想法也好，就是我希望我是做事情的时候能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然后我觉得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因为我觉得是大家都需要去关注自己的身体跟健康的一个东西嘛。然后我们比较想通过我们做产品这些东西去传播一些正确的健康饮食理念，就是健康饮食不只是减肥，或者不只是吃了让你漂亮，又或者是怎么样子，它应该是就是你应该是 pay attention 去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身体的反馈，因为每个人他是不一样，就包括每个人过敏的食物也是不一样，就是要为自己选择适合的东西，然后我们要吃天然，然后吃的营养，这样子就是会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反馈。就我们是想要通过做瘦的沙姨跟做健康饮食去向外传递这种 message， 所以我们就是会对这个事情比较 passionate 咯，就觉得自己有在传播一些好的东西。
其实就是在投资的这个领域，可能大家再去看一些品牌的时候，或者说一些 这个生意的时候呢，有一个点呢，就是大家回去讲说这个 product market fit， 就是说你的产品和这个市场是有这个匹配度的，而且这个时间点一定要对，就是一个 timing， 就是如果你太早或者太晚，可能都会比较的麻烦。那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呢，实际上是 founder market fit， 就是 founder product market fit， 就是说可能这个创始人和产品的品类以及市场的需求，这三个要达到了一定的匹配度，这个生意才能往下做。所以听你这样讲下来，其实我想要去踏入 superfood 这个领域的人肯定是不少的。然后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尝试，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你们是走在前面的。所以其实你觉得，如果让你去看，除了你刚才说你很 passionate about it， 然后你自己也是你自己品牌的一个 TA，你每一天都 live and breathe 就是 so acai 这样子的一个理念，你觉得除了这个之外，如果我们从 founder product 还有 market 这样的一个匹配度上面来讲的话，你觉得还有哪一点是让你可以把这一条路走出来的呢？
我觉得就是正因为这个匹配度，所以我们从 day one 思考产品的时候，就是从真正 user 的需求出发的。就譬如我们前期做产品都是非常非常非常主观，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健康饮食我需要怎样子的东西，所以我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但是可能对于就我们后来可能自己花更多时间去了解这个行业，才发现说其实很多一些生意，他们做产品或做这方向事情的思路，它其实是比较相反的。他们可能会看市场上很多数据，然后分析，然后看哪里有空白，然后再去围绕这个空白的点，然后我去打造一个营养成分表比较完美的产品出来。就是我们做产品的思路就会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当时东西出来的时候，包括我们整个 visual 的这些东西，就会给我们贴这群人有新鲜感，然后他们也会有好奇心，然后这样子开始接触起来的。
所以你还是比较关注于自己想要做的东西去 lead 这个 market， 而并不是去 follow 这个 market， 然后给到大家就是你要去给到大家你觉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国内对于健康食品这一块来说，前期就是我拿可能2020年、2021年那段时间来说，其实很多消费者他可能是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或者是健康怎么样吃怎样的东西才真的是健康饮食，就等于是我们需要去做 market education 的。所以我们出发点还是从一个健康饮食的角度去看，就是我要这样子生活，我有这样的生活习惯，那我需要一些怎样的产品，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往下走的。
我觉得你做的这个品类和你现在的这个定位可能是这样做是一个很对的策略。现在往回看，因为大家对这个东西熟悉度并不是很高，所以你可能是要去教育市场，然后去做出来一些东西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但是其实传统来讲啊，就是食品类的创业，它的壁垒一般都是在供应链或者渠道上面。就是如果你想把它做大，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两个上次我们也聊到，就是坑很多，尤其是可能你小白，然后刚一开始去做，你们其实就是真的是从头做起的，是从一个店，然后慢慢自己。然后上次也讲过了，所以可能有一些产品是你们自己出的一些配料，然后再去把它做出来。有没有想过说，就是有没有在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哎这个不行啊，这个有肯定我做出来了就会被一些有食品这个供应链的，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叫渠道的人就把它给抄下来然后就去做了，那就把我这个市场都给挤没了。就是你有没有想过第一自己的moat 就是你的护城河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担心过会被竞争给 挤得没有生存之地呢？
嗯，我觉得第一个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我的快消品它本来壁垒就是比较低的，就算我自己 only 条供应链的话，全中国还有很多供应链，所以我觉得是比较难去阻止别人去copy 我们的产品或者是模仿我们的东西，所以就我心里面是接受这件事情，就我们在做产品或者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会把这个因素太考虑进去，就是还是从自己心里出发，我想要做怎样子的东西，然后我就要把它做好。然后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可能比较担心还是一些工艺上的壁垒吧，就是有些事情有些产品我们想要把它落实下来，但是我们可能就是对它的一些具体的生产的流程啊，或者是一些灭菌的工艺啊，又或者是冷加工热加工，它反正就是会有些复杂因素在里面，然后导致产品没办法落地的这种事情会让我们会稍微有点 frustrated， 就是一个很想要做的产品它没有办法以我们想要的方式去落地的话。
嗯，那你觉得你的壁垒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品牌的壁垒我觉得很难，但是我自己心里面觉得是我们就是我们比较懂，就譬如就是我们在就有一些新品在开发的就是我现在可能不太好透露，就是jewelry 来讲，我们愿意花更加多的心思去用更好的原料或是更好的工艺去做产品，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很多是在意那个成本的，就包括我们做烘焙燕麦的时候，我们把我们原始的配方发给工厂，然后把我们挑选的一些原料发给工厂，然后对方会觉得其实你们这是 unbelievable， 就是你们做产品都没有在考虑成本的嘛。但是我自己是相信说好的产品会有那一群认可的人在的，所以就是你说我们真正的壁垒，我觉得食品很难有壁垒，但是我觉得是我们做事情的方式会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一点的壁垒吧。
嗯，所以你在刚一开始做你这家小店的时候呢，你其实就想的比较远，然后你是想要去做产品一路这样做下来。那从现在你的生意，你的 business 和品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然后也得到了大家的喜爱，我相信你的复购率是很高的。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下一步呢？就是你的所谓的这个 exit plan 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觉得我们没有一个 exit plan， 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想要把它做十年二十年，就是不会想要说我计划什么时候退出，或者是我什么时候想要卖给什么公司，就是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但是始终是想要说我觉得我们比较想要是成为行业的标杆，就是我们做产品的一个方式，包括是对啊，我希望是能够就是有一些好的影响，就是让大家可能让同行的也是开始真正的讲究一些天然的东西，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希望我们是可以做很久很久。是的。
嗯，OK， 你们现在做了有五年的时间了，其中三年是疫情。
对，十一月份应该是我们第六年了，十一月份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
对，
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看呢，你其实零到一，你觉得你走过了吗？还是你还是处于0.5到1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建立，或者说你的商业模式建立的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现在是0.5到1之间。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还蛮多东西不懂的，但是我们就是有在稍微快速学习，然后这过程中会发现说自己其实离一还是有点距离。嗯，特别是现在竞争上来之后，我就觉得我们离一是有点距离的。
嗯，那在你的心里面，你觉得达到一的这样的一个 milestone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景呢？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发展的，是一个数字的标识，比如说你卖到了多少多少还是怎么样的呢？你自己的标准是什么？
我自己的标准可能是到一定的体量，然后大家对我们是有 稍微清晰一点的认知的，而不是说就是做下一卖个麦片或者是怎么样子的这一种。就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差的还是整个制品整个，因为我觉得我跟我合伙人是特别不会讲故事或者是去做一些 branding message 的人。就我知道虽然很多人觉得我们营销做很好，但是我觉得是其实真的没有很好。对，就是我觉得我们一直没有把自己认真在做的一些事情真的说出去。然后我觉得在快消或食品这块领域来说，当你接触的，就是你东西接触的消费者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对你的认知是越来越片面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的最比较差的就是这一点。就虽然我可能今年有一个营业额的目标，但达到这个目标的前提，我觉得是希望能够有更加多人有对我们有稍微深入一点的认知，而不是说只是一个品或者是一个名字，that's it 这样子。
你刚才讲就是，其实你现在在看，你们还没有到一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你也觉得有很多的东西是需要再去学习的。那我觉得，其实我采访过很多这个创始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大家会觉得说，生意越来越往上去发展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越来越发现自己的短板。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创始人他需要去做的呢，需要去做的一个决策吧，我觉得是两个。第一个呢，是说是不是要无限扩大自己的长板，然后去扩大自己的团队来补自己的短板，还是说有一些短板是必须要补的，不补的话是没有办法再往前带着这个生意，带着一群人去做自己想要去做的这个事情的。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现在在这个阶段，自己做生意做了5年了，做到现在，你觉得你最大的短板是什么？你的长板是什么？那你有没有遇到，就是有没有在想这个问题？你是要去补你的短板呢，还是你要无限的去扩大自己的长板呢？
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说，肯定是有自己的一些长板跟短板的，然后。说的很，就是对我自己来说，说的细节一点，我的短板可能就是我不是一个特别数字 sensitive 的人，对我可能比较偏 branding 内向，branding marketing 内向的。然后我不是一个特别 harsh 的人，就虽然我可能工作质量要求会很高，但是如果大家达不到那个要求，我也不是说大家怎么样再给我搞出来的那种，就是。对，我觉得对员工或怎么样好，我心里是会比较有。mercy 的，所以我觉得这对于一个企业可能在快速发展的阶段，它有时候会是一个问题。对，但是我觉得这种我就是对于我有就比较有 mercy 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是我没办法找一个别人去帮我克服这一点，我只能够通过 adjust 自己的一些方式，然后多去有效的沟通，然后把自己 expectation。有效的传达出去，这种方式去调节。然后至于前面提到的另外一些，我觉得就是对自己差的，就是譬如没有那么数字 sensitive 的，我觉得第一个我肯定是自己要不断去学习的，就是会有一个 learning curve 在那里，但是不代表说我学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自己是做一个就是做一个 business 的经营者来说，这一点是我自己一定要去就是去改进的，就是多学习，然后多用脑，就是把自己数字方向短板去补足。然后至于自己长板，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觉得很难说，就是有时候可能 sense 会稍微好一点，就是生意层面一些 sense，比如说，有时候做决策，我可能会，我觉得还是挺快的做决策。然后有时候一些运营的一些，方式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长板、短板都挺多，就是有一些肯定是需要去找一些外部的帮手，或者是怎么样子去解决，然后有一些肯定是要自己去慢慢的消化进步这样子。
你最害怕会发生什么呢？在未来的1年到3年。
我觉得，其实我没有说所谓一个最害怕，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会 比较不爽的事情，因为就算就是 worst case scenario 发生的时候，我觉得我也不是说是会害怕或者怎么样，我可能会比较接受，就是如果真的有一天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我可能会有点不爽的是，就譬如说我们自己开始说我们开始的东西，譬如以超级食物为核心这一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做产品的这些方式跟思路，就是如果是被别人完全 own 掉，就别人就可能别人某些方面做特别好，然后我们就没有存在感了，然后我们想要传递东西就别人 own 掉，这我可能就会有点不爽，就觉得自己可能做
嗯 OK 你其实现在的 co-founder 是另外一个女生，你觉得有她在或者说在做一个 business 的时候有 co-founder 这个是很重要的吗？那你们在对品牌的理解或者说在去做事情的时候是大部分互补呢，还是你们其实是比较像的？
我觉得有 co-founder 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感觉我应该没有办法 handle 所有的事情。然后我跟他其实是高中朋友来的，我们就一直有 hang out 的朋友，然后跟他超级无敌互补。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我可能没有那么数字敏感，但他会比我稍微数字敏感一点。就是他更偏运营，然后我更偏品牌，然后有一些想法的话，就是管理层面上的，他也会跟我挺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但是我们是那种会愿意去交流沟通的人，因为我们始终是没有把个人利益放在最前面，而是我们对整个 SOASAI 未来能够达成的一个样子还是比较高度一致的，所以我们就是有分歧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比较理智的去讨论分析，然后谁说服了谁就是听谁的呗，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跟他一起工作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良性循环来的。是的，然后我们也会这样交流一些很不一样的想法，就是他是一个，他跟我性格很不一样，他比较情绪化，然后我比较冷静嘛，然后他也是对公益啊什么事就是那种事情会比较感兴趣，然后我可能是在外面玩的比较多，所以会有不一样的一些想法的碰撞，但我觉得是好的碰撞。
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品牌啊，从无到有做出来，其实都是创始人或者创始人们他们的一个自我的表达。做的成功的品牌也是，就是它实际上是有我们行话叫 POV 嘛，叫 Point of View 的。这样子你才能够去吸引到跟你有相同的这样子一些观点的人。这个是一个不断的去叫什么改造或者说进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个人价值观的一个延伸。所以你觉得你在做这个 SOASAI 的时候你希望这个品牌表达的是什么，就是帮你去表达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是希望他能够表达就是去拥抱真实的自己，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积极探索人生这样子一个态度，就是拥抱真实自己。我觉得跟他反映在就是我觉得传统的健康饮食多少会对大家有一些焦虑的产生的，就譬如你可能要瘦，你可能要怎么样子，但是我是想说健康饮食它应该是帮自己从一个 inside out 这样子去带来一些好状态，或者是真实的感受，就是无论你是肤色深或肤色白，或者是你有点小肚腩，但是你呈现出来的状态是真实的，是积极向上的，就是一个很好的样子了。对，所以我比较想说通过 SOASAI 能帮大家传递到这些东西。
这个也是你自己的价值观吗？
是的。
你为什么会觉得真实最重要呢？
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很 embrace 多元化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他其实他的样子应该是不一样的，也不是说应该是不一样的，就每个人他可能会有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表达真实自己还是挺重要的，而且我觉得是要自己接受自己真实自己，然后可能对别人也是，就是不需要 judge 太多，就是也接受别人真实的自己这样子。 Okay. 因为我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做自己的人，所以对，
看出来了。OK，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于创业很感兴趣，或者说有一些女生朋友们，他们其实也走上了这条路，而且大家可能刚一开始的时候，也会想说，哎，我肯定说我开个花店呢，我开咖啡馆，我就是 whatever 的这些东西。你觉得你如果走到现在，你想要跟现在有这样想法的一些女生，或者已经开始做的，已经开始创业的这样的一些女生，你想要跟她们去讲一句话，你会跟她们讲什么呢？
我觉得是，就是不要想太多，采取行动就好了。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于女生来说，更加倾向是会纠结，或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嘛。但是我觉得一个事情要推动的话，它肯定是要有行动是最重要的，就是有行动才能帮你带来后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不要想太多，就是 action matters 这样子。
下面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呢，每一次做播客，我都会问我们的嘉宾朋友们，就是有关于做选择，还有面对选择的结果。其实，如果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和我们的一些可能现在的这个结果，都是3年、5年或者甚至10年之前我们做的一些选择，导致的，所以呢，其实做不同的选择也可以让你走上不同的路啊，在这个平行空间里面，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路，但是一个选择可能就会让你有完全不同的一个人生的路径。所以我觉得做选择这件事情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作为30+ 的女生，或者说30上下的这样的女生，其实是要有一些选择去做的，而且有一些选择呢，可能你很难去很简单的就说个 yes 或者 no，尽管你可能是一个非常做决策非常快的一个人，所以我其实挺想了解一下你做选择的一个底层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最底层的可能还是直觉优先，然后考虑直觉，同时我可能会看就是有可能的一些结果，然后就是对我自己来说，就是在做选择的时候，就可能不要太在意说我眼前会吃亏，或者是我可能有一些短期的利益损失这样子，因为我可能会更加看长线的一些事情，就譬如说。我之前其实，在做 Solar Side 的后来一个阶段，我是有开一个沙拉店的。然后在就是20年，我开始做 Solar Side 那个包装食品化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个人经历是有牵扯到很多在两个地方。然后我当时就有在做这个选择，是我到底是要全副身力放到 Solar Side 上面呢，还是说我还是两个店？两个地方我都是自己去看的，毕竟都是我自己从零开始做起来的东西嘛。然后我当时就选择说我想要把全部身心放在色彩上面，因为它更加让我看到一个未来。而且当时可能另外一个沙拉店的话，可能跟当时那合伙人的工作方式会有点不一样，所以我就算是当时舍弃那家店的时候会有一些损失，但是我也是比较快去做这个决定，然后就 move on 了这样子。然后包括是那个，我之前应该有大概跟你说过，我们在前期的时候，早期就有投资一个工厂嘛，然后但是那个工厂就是坑很大，到后来它开始投产之后，我们才发现它是一个巨大的坑，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 immediately 做了一个选择，是我要去马上找 Plan B 去接替我生产的这个事情，因为就是我的一些主观判断就是第一个。我原本以为对方是一个很诚实可靠的人，然后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子。然后我在评估说我之后有没有跟他有继续合作可能，就算他当前跟我是道歉啊，又或者是怎么样子啊，但是我可能佛系到未来，我不想花任何精力去 deal with 一个曾经对我不诚实的人身上，所以我当时也是 immediately 就是我要找 Plan B，我找 Plan B，就是虽然我在这个工厂上亏了很多钱，但是我也不想跟他再有任何瓜葛，对，就是。想要，就因为我觉得有些就很多选择，它没办法是既要又要的，就是肯定是会有一些 risk 在。但是我自己来说的话， 我可能更加看长远的一些东西来去做选择这样子。
嗯，所以是两个，你的底层逻辑第一个是长期主义，可能更从一个长远的时间段去做当下的一个选择，尽管当下的这个选择是让你不管是亏钱啊，或者说有一些情感上面的一些损失啊，或者怎么样的。那还有一个逻底层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呢，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价值观，就是你刚才讲可能这个人如果你已经不信任他了，他对你撒谎了，可能即使有利益的一些瓜葛，你也会很快的就把他就 cut off 这样子的。嗯，所以其实你做的这些选择呢，就是你很年轻，但是我觉得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其实还是去做那个所谓的难而正确的选择的。就是
我觉得很少有选择能够百分之百说正确的，但是就是看一个百分比吧。
嗯，但是的确是难的选择，你会这样觉得吗？
对对对，我觉得的确是难的，我觉得是的。
嗯。那你觉得做选择的时候，你说你可能很难去知道它就是一个百分百正确的一个选择，所以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你会觉得说，哦，我一定要去找到那个正确的选择，还是说我会去做那个很简单的，就不用我多想的，还是你会去做那个可能比较难？也会让你损失很多，但是符合你的刚才讲的这种底层逻辑的。在做这样做选择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 back and forth 呢？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但这可能更加看我需要做选择的事情的大小。就如果是小事情的话，我可能就是做 easy 的选择，就譬如说他我们做的一些内容呢，它的那个标题有没有改到百分之百能够让它爆，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对我来说是 easy 选择，就是 content 做出来然后差不多然后就发这样子就 OK 了。那如果是一些比较大层面的一些选择的话，我是倾向于第三种的，就是肯定是会非常难，但是我觉得是要符合自己的一些价值观跟长远角度想要达到一些东西的。
嗯， OK， 那么我觉得现在呢价值观实际上是非常多元化的，大家的选择也很多，你觉得你自己现在在选择的这样的一条人生道路是主流价值观认可的道路吗？
我觉得这个很难评判的，因为真的如果拿我现在 position 是例如30上下的独生单身女性，就是非常 workaholic 的话，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非常主流价值观认可的道路。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拿我是一个 female， 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女生，然后我在认真，然后想要做就是自己工作上有一些努力跟成就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现在主流价值观有在认可的东西。
嗯，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也有在改变嘛。
所以其实就说到了下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是怎么理解现代女性个人价值的体现的呢？因为你刚才有讲到这个问题，就作为一个女性，然后你在为自己所坚信的事情去打拼，可能会放弃一些传统意义上女性所谓的女性的这个幸福的选择吧，比如说有一个多金的老公，然后又很爱你，然后有稳定的关系，然后就是被照顾啊等等这样子的。但这个可能是所谓的主流价值观，或者说过去的一些理解。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现代女性个人价值的体现的呢？
其实我觉得现代女人个人价值就是能够自由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没有太多可能社会上的一些约束的话，就是譬如说我们能够做自己想要的工作，我们能够做自己想要做的选择，譬如就是拿生孩子，我能决定说我到底想不想，我要生就生，我不生就不生，又或者是我选择事业 over 我的其他譬如 marriage 这种东西， 的话，我觉得只要女性能够做自己独立的选择，她能贡献的东西其实是会更多。然后我觉得是个人的，就是女性个人价值不应该是被建立在整个社会怎么看你，就回归到那个源头，就是还是一个人的价值嘛。就是我觉得其实这对我自己来说可能不会太分男性跟女性，就是我是觉得大家能够自己做自己，然后自己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就其实就蛮好的了。就我可能会怎么说呢，我觉得价值这个东西，就譬如一个人的价值，我觉得在社会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就会觉得说你要有什么样子贡献，那可能女生就传统的那种理解来说，女生贡献就是要么就是传宗接代，要么干嘛的嘛。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的价值，他不应该说是我一定要成就什么东西，或者我一定要有怎样怎样子的贡献给到这个社会，才能说是我一个人有价值。对，我是这样子理解的。其实我觉得人一个人出生到世界上，还是那肯定是不能做坏事啦，但是我觉得他只要是能够有多姿多彩的一面，就是做自己真实自信，其实就挺好。
你选的这条路呢，或者说你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呢，其实是我觉得比较 progressive 的。就你刚才刚一开始我们聊天的时候也讲到，爸爸妈妈还是希望说，哎，你不要这么辛苦啊，这个婚姻还有个人的这方面也很重要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呢，爸爸妈妈有他们的道理啊，就是也体现了一些主流价值的这个对于好或者坏的一个定义。那你刚才你讲的这种现代女性个人的这个价值观的体现呢，其实我觉得是一条相对来说比较难走的路，因为它没有说明书。就是
对
爸爸妈妈给你指的那条路，或者说我的父母给我指的那条路呢，可能是轻松的，然后他也是出于他们对你的爱，他们就会觉得说啊，大家都这样做，那你就这样做咯，不会出错，然后也会比较轻松。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冲突来的啦。当面临没有说明书的这样的一条人生道路的时候，你有害怕过吗？
我其实还好，因为我就是一个，我觉得我是一个接受程度非常高的人。对，就是就是我能想象到以后我可能就是自己单身一辈子，又或者是我是个 single mom， 就是我完全可以接受，又或者是我事业失败了，然后我也可以接受，因为我觉得不代表说我事业失败我不能再从头来嘛，就是我相信我可能之前经历的一些东西会有非常多的 take away 去帮助我开始下一段东西。对，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不会说比较有那种可能 negative 情绪啊，又或者是自己让自己害怕的那种人。就是我是一个可能直接面对的人，就是不会想要逃避或者干嘛的。
所以你觉得这种的一个这种自信和安全感是来自于哪里呢？
底气是来自于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年轻时候就是能够想，就是能够自己给自己做决定的底气，其实是来自于我爸妈。就是我觉得他们其实虽然很忙，但是他们是有对我足够的支持，就他不会要求我一定要找着什么样子的，或者要干什么样子的工作，然后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才能符合他们的标准。他们给我的一个标准就是没有标准，所以我能够就是按自己想要方式去做选择。然后我觉得那个也是对，就是我爸妈的没标准可能从小时候影响比较深，所以导致我长大了我可能也就是比较思想上自由一点。对，然后我就是觉得我爸妈可能终有一天会接受我这种思想，虽然他现在可能还是觉得我反社会，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怎么样子啊。但是我其实个人来说没有特别 against 某些事情，但是我可能就是比较随缘比较佛系嘛，就是我可能就譬如拿工作跟婚姻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现在我工作的越好，其实同时也在给我自己更加多的底气去 跟我爸妈说服一些东西的，就譬如万一以后我可能真的找到另一半，但是我能够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我觉得也是对我来说是一种底气。对，就是有些因素可能就是相辅相成这样子了。
那有没有生理上面的一些这个焦虑呢？就是因为你刚才也讲过，就是你其实是可以接受成为一个单身妈妈的，自己去养一个孩子或者生了几个孩子，但是好像这个你现在也是在30上下嘛，我觉得很多的，进入到这个年龄，你会发现你有一些 peer pressures， 因为你身边的好多可能过去的朋友现在出来就开始要带着另一半啊，或者再过一两年可能就要带着宝宝啊、孩子啊等等这样子的。有没有一些跟其他女生比较这个比较啊，或者说一些生理上面、情绪上面，你刚才说你其实没有情绪波动的，就是生物钟啊等等，生物钟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压力呢？那你在看到这些或者有这样的压力的时候，你觉得你是怎么样去deal with it 的呢？
我觉得我可能到现在为止还是会比较 focus 在自己身上，然后前面说的一些 possibility， 就譬如我可能以后会不会成为一个单亲妈妈，或者是怎么样子，就是我觉得那个会是我一个情感上面的最糟糕的情况嘛，就是我可能会找到另一半，然后成为单亲妈妈，然后这个我是接受，但是不代表说我可能不抱任何希望会找另一半，就是如果我找到适合的，那能够结婚能够生孩子，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可能还是不太容易受到同伴，就是我的一些朋友的一些影响吧，因为我是觉得说日子还是要自己过的，就是还是得清楚说自己想要，就是现阶段想要什么跟未来那个阶段想要什么，然后我比较清晰，就是我现阶段我肯定不会想要有个小孩，因为我自己可能还处在一个比较享受自己单身状态或者是比较享受自己未婚状态的这么一个时候，因为 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出去玩的人，就我觉得如果我有小孩会对我有些束缚嘛，但是我自己能够想清楚的事情是我未来肯定是一定想要有个小孩，然后就我会自己稍微 calculate 一下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我比较想说在38、40这样子有个小孩，然后我可能就往回推，就是我看那个缘分能够看到什么时候，比如我看缘分看到我35岁、36岁，我是不是就要做决定说就是怎样子有个小孩。对，
我觉得你其实是一个想的特别远的一个人，就是好像特别会 plan。你有没有其他人这么评价过你？
倒也没有人，有人说我特别会 plan， 但是他们会觉得我比较坚定。就是比较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对对对，就不会那么容易受到别人干扰的。
那你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你的这个性格对于你去创业和把一个品牌从无到有做出来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我看到有些别的品牌或者是别的更厉害的人在做我们同样的事情或者是在学习我们的时候，我不会焦虑，就是我对影响的时候我会比较调整自己的状态去看待我在做所有下一个事情，就是别人做得好我不会说啊我好好担心我焦虑，然后我想的事情就是别人做得好是为什么，然后去学习一下，然后看能不能应用在所有下一个上面，就对，大概是这样一个思路。
下面啊，就是有没有一些特别刻骨铭心的失败你到现在还记忆犹新，然后你从这个失败里面学到了很多，特别是学到了很多关于你自己你之前都不知道的一些特质或者一些性格特点等等等等。
刻骨铭心的失败，我觉得有失败，但是就是不会深刻到那种让我好像想回想起来就有点痛苦那种，就我觉得我踩过的坑或是我之前没有做成的事情对我来说就都是失败嘛。那拿我那个沙店来说，我觉得他教会我的事情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合伙人很重要，就是看他是不是真的跟你同频，然后第二个就是他让我有了 一些餐饮经验的积累，但是我觉得不会说特别深，但是知道说餐饮经验它就运营一个门店或餐饮的话，它需要追求一些怎样子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之后是可以应用在 SOSAI 比如我们要拓门店的时候的。然后包括另外一个失败，我可能就觉得投资梦想挺失败的，但那时候就是年轻，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可能稍微刻骨铭心一点的，就是其实我投资工厂之前，我跟我爸有大概说过这个事情，然后我爸一直就是提醒我说，你不要太早做决定，你就不要别人说两句话你就相信别人，你还是得从头看这件事情，然后你谈判那些条件谈判好，比爸那种给我说了很多，但是我可能自己没有怎么听进去，因为我可能只是 focus 在我现在，我可能那个产能很重要，我就立刻把这产能问题解决了，所以我爸说啥我也没听进去，我就是反正就有点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嘛。然后现在回头看的话，我觉得有时候的确是要听一些长辈的建议，因为他们是经历过一些事情的，就是他们给我们建议是会有一些有效的参考，让我们去踩坑的时候不要踩那么重。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到现在这阶段我回看的话，我觉得是很多事情就是坑感觉都是要自己踩过才会刻骨铭心，所以我觉得之前的那些失败也好啊，或者是没有做特别好的事情，会让我有一些启发吧。就譬如如果我以后做重大决定，我可能跟我爸聊一下天，然后他给我的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我能够适当的去听一下这样子，或者是别人一些稍微有经验的人士，或者是稍微年长一点的人士跟我们去分享的话，我觉得还是得去虚心接受跟学习的。
是的。 OK， 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还踩过哪些坑，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什么是适当的去听爸爸的一些建议，或者说爸爸妈妈的一些建议呢？你觉得，因为你刚才讲爸爸妈妈也是做生意的嘛，你觉得他们在日常会很多的参与你的决策过程吗？你觉得哪一些是他们说的真的好对，或者说事后你才觉得好对，然后但是在听的时候就是听不进去，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呢？
肯定很多。对，就还踩过哪些坑？我觉得坑，我觉得最近一个比较重的坑就是我们有花一段蛮长一年的时间去自己搭建过一个小程序，是因为我上次有跟你提到过，就公司花了蛮多钱的时间，然后我们当时是交给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能力的年轻人，因为可能就是我回想到我自己以前年轻工作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我想要有发挥空间，然后我觉得工作上我没有发挥空间，所以我就特别不想要去在之前的公司工作嘛。然后我回看到当时那个年轻员工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然后也是比较有主见跟规划的，所以我就想给予他这些空间去让他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等于是整个事情就是全权交给他去做，但他可能是并没有这些方面的经验的，所以就是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去用启用这个东西才发现问题很多。所以我觉得自己一个 take away 就是就是不要带入太多自己以前的情绪在工作上面，就是因为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其实我现在能够接受，不是每个人他都想要让他去尝试不一样的事情，就有些人他可能是做事情比较保守的，然后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比较喜欢安稳，然后有的人他可能是稍微怎么说呢不会那么想要做太创意的东西，就我现在就是反之能够理解说每个人他其实很不一样，所以就不要把自己以前想要的东西就是觉得给了员工他们应该很开心又或者怎么样子的，然后很多事情特别是重就是对于公司重要的事情还是得自己盯紧一点，就是不要太放手给一些年轻一点的员工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是因为这个事情对我比较刻骨铭心一点，就是的确公司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事情上面，然后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可能要整个推翻重新来过，我觉得主要是时间让公司损失挺多的。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到我爸妈给我的一些建议，就是我因为可能他们以前经商的方式跟我们现在经商方式很不一样，他们以前可能就是那种渠道为王嘛，他们那个年纪做生意的话，然后我们这个年纪 就是需要比较跟上新潮的一些东西，就譬如做内容也好啊，或者是现在年轻人他们喜欢一些怎样的营销的东西也好，就是会需要反应更迅速，跟接触更前卫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当时我爸给我一些建议，我不会想要说全部听进去，就是时代不一样嘛，就是我们现在曝光的一些，就是我们接触的一些媒介或什么样子都是不一样的。他们以前传统的可能是电视广告啊，然后街边的大广告牌，然后我们现在就整个是社交媒体啊，就是整个速度又提到很快。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我爸给我的意见，我可能就是听取那部分符合能够应用的就 OK 了。就比如前面说的，就是我可能在谈判一些工厂的合同的时候，要懂得去保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说我为了产量我就自己吃亏吃大亏没关系，就这种对我爸来说是非常不合理的。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重要的事情上不要太过有 mercy， 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得就事论事，这一点就是我觉得我爸他会教给我这些。然后我觉得很好笑，这其实有些小事情是我爸他以前一直会，就从小到大会一直给我灌输一些小事情。就例如我刚开始学开车的时候，我就很依赖导航，就我去哪里我都要导航，然后我爸他就禁止我用导航，我当时就是很不爽，就是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就不让我用导航干嘛。然后后来发现的确是我不用导航之后，我有些路我走那么几次其实我能够记得非常清楚，但是如果我依赖导航的话，我是一直记不住路的。所以其实这个事情，这些小事情会给我一些启发。然后包括我以前就是譬如说我爸问我要一个地址，我可能是拆成三条，地址一条，姓名一条，然后那个电话一条，三条发出去给他，然后他整个就是很生气，他哪有办事像你这样子办的，怎么样怎么样子。就我当时很不理解为什么，然后我现在整个就很理解，就是分三条发出去这的确是一个很 unprofessional 的做事情方式。就是如果你把地址电话姓名全放一条的话，其实你就是转发起来会很方便嘛，但如果你是分成三条的话其实就很麻烦，你复制起来也很麻烦，你转发也很麻烦。就是他会给我在这些小事情上面教导蛮多的。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
所以我觉得是就是我会部分东西听他的，然后部分东西还是自己对现在自己着手是有个判断这样子。
可能是往回看，还是看到就是爸爸妈妈的一些经验，还是能够给你一些 guidance 的。
对对对。
另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让你在25岁的时候，我不知道25岁会不会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年份啊，我只是你可以随意改这个年龄，因为我只是想说其实很多年轻人他们会有 quarter life 的这样一些 crisis。 就在25岁的时候可能大学刚毕业没多久，然后出入社会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些不适应，或者说跟自己的 expectation 不是特别贴的时候，就会很困扰。那回到那个岁数吧，就是你自己觉得你当时会比较迷茫的那个岁数的时候，让你重新去做一个选择，你觉得你会重新做吗？还是你觉得你七七八八差不多还是会做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呢？
我觉得其实回看，就无论是我是刚满21岁时候大学毕业的嘛，所以25岁五年前我已经在做 society 了，所以回到那个时候我肯定是不会重新做什么选择的。而且就是就算就退回去，我可能最迷茫的时候可能就是我大学毕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然后我回看我觉得我应该也会做一样的选择，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要自己经历过之后才知道说适不适合自己。就譬如说创业这个事情，我如果不是经历过前面三个我可能找工作或者在职场上的一些经验的话，我可能后面不会这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又或者是没有以前在企业的一些工作经验的积累的话，我可能在做 solo side 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企业管理的东西我会没有那么懂。对，所以我觉得回看到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应该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的。
现在你刚才讲其实你30岁了，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生日啊，就是过了30岁或者说在30岁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自己的思维方式或者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会有很大的改变吗？
我觉得我是5月份生日的，所以我刚30岁2个多月。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以前读书读的比较早，所以我一直是以一个比大家都小的这么一个状态成长的。就譬如我去工作的时候也好，或怎么样子也好，就是身边都是比我大的人。然后到现在的阶段，我30岁，我终于就是看到说，哇，我自己成为别人中的年纪大的人。对对，但是我自己还蛮 embrace it 的，因为我觉得30岁对于人来说是一个 prime time， 就是人生经验积累的刚好，就是不至于说那种还是在小白天的阶段嘛，就是现在可能看事情会更加的通透一点。而且是其实我觉得我变了蛮多的，就是以前大学的时候测那个 MBTI 我是一个 I， 然后我现在那个 MBTI 是那个 ESTJ， 就是那个浅一，就是我没有说非常一，但是我整个我觉得是近2年的一个工作跟生活状态让我有了比较多的改变的，就包括一些生活习惯的养成跟看事情那些，就是感觉是更加通透，就是以前不能理解事情现在好像都能理解。就譬如前面说的，就是有的人想要躺平，我现在可以理解，就是以前我是比较不理解的。对，就是对看事情会稍微通透一点。
下面我们进入到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之前呢，我还要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是会推荐一些什么样子的电影或者书籍，或者说一些这个工具是可以给到我们的一些女性的听众朋友可以让帮到他们的呢？
其实我比较少看书。对，那电影的话我想想，我的电影我也比较少有那种 take away， 有 take away 的一些电影。其实我觉得跟别人多交流会比较有用，因为我觉得我其实在近2年能够比较快的 get， 就是我那个 learning curve 稍微那啥一点的，其实都是跟别人交流中获得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人就是有点像word of mouth 跟 member gets member 这种，就是亲朋好友身边他对一个人的影响其实会更直接一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推荐大家有困扰的姐妹们去多交流，多跟别人交流，去聊一下自己困惑啊，然后去问一下一些有经验的人意见啊等等等，我觉得是会比较直接一点。
你会怎么样去找到这些可以跟他们聊一些你困惑的这些人呢？是你的朋友，还是同学，还是一些工作上面认识到的人呢？
其实我觉得都有。就譬如我可能会看每个人不一样性格，就譬如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另外一个朋友他 obviously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外放，然后非常自由，然后能够就是接受很多不一样的观点的这么一个人嘛，所以我可能关于我 personal 一点的事情我会多跟他讨论一点，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比较能够理解我。然后如果是职业上一个事情，我可能更像倾向于找比我年长一点点的人，然后比我有经验的。那可能是现在的话，我会要么就是看我身边有没有，如果是有个既定的事情，我可能要看身边有没有人有接触过这一块的东西，或有没有了解这个东西。然后如果没有的话，我可能是问一些稍微熟悉的朋友，就是看他们有没有朋友去推荐跟了解的。
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呢就是非常快的一些问题，你不用想太多，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有一块广告牌，世界上几个亿的人都可以看到，你可以在这个广告牌上写任何的东西或者任何的图形，你会写什么呢？
我的现在我可能写说啥意That's free ad 对
真的很 practical OK 下面一个，你刚才说了你其实不会太读书，但是如果让你去带三本书、或者三个电影或者三个 video 或者 whatever 的东西到一个孤岛上十年，然后你可以只可以带这三种东西，你会带什么呢？
我觉得肯定是能够让我有一些技能的书或者是东西，因为我一个人要在一个孤岛生活十年，我觉得 I'm gonna die， 就是我觉得我需要一些能量，是让我有技能去建立一些让生活更有趣的或者是更有意思的东西的书，又或者是能够譬如说让我吃到更就是烹饪的书也好，让我可能抓一条鱼上来，我可能有不一样的烹饪方式去让我什么起码吃东西上面更加 enjoyable， 或者是一些比较 functional 的，我能够建造一些譬如说更舒服的床，或者是怎么去搞录音机等等，就是让自己在孤岛上生活更有意思的一些技能书吧。
下面一个问题，你最值得的100元的投资是什么？为什么？
我不是一个擅长投资的人，然后我觉得100块钱好像在现在也难买到一些有什么投资价值的东西。就对我自己日常来说，我可能100块钱能够吃到一顿非常美味的东西的话，那个满足感我觉得是值得的。
能不能告诉大家两件事你坚持每天都做超过了十年以上？
我觉得是没有的。那十年，对，这十年前我才20岁，感觉就是还是一个懵懂小孩的状态嘛，就是那个时候也没有形成一些比较好的生活习惯啊，又或者是特别能坚持的爱好。但是如果是放现在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坚持打网球。其实我觉得超过十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坚持健康饮食，我觉得这个超过十年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未来十年就是你两个坚持。
对，
下面一个问题，别人对你做过最充满善意的事情是什么？你到现在或者甚至你一生都忘不了的。
其实我觉得我还遇到蛮多就是对我挺好的人的事，因为我自己是那种比较记小事情的人，就是他可能不是一个让我能够怎么样子的一些善意，但是就是当下那个 moment 那个小细节会让我一直记住。就譬如像我跟你举例子的，就是你当时卡了疫情那个时间，我要办那个日本的签证，然后找不到打印的地方，过年的时候我就发个朋友圈问，然后那个甜甜他就是跟我说可以去他办公室打印，然后他还特意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回了办公室，就对我还是一个小但是充满善意，然后我会一直记着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有一年跟我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就是闹翻了，然后当时有个朋友他刚好在我闹翻那个 moment 给我发了一条，那个时候还用 QQ， 就问我在干嘛，然后我就大概要说一下什么我跟谁谁谁闹翻了，然后他就问我说，好，我忘了问我什么，然后我可能就表达说我现在很难过，然后他就说我现在来接你，你来我家待一下，这样子。就是这种小事情我会就是到现在还会记得，就是小的生活的善意。对，然后包括还有我现在遇到的一个网球教练，我觉得他是人非常好。就我前段时间就自己报了一个网球的比赛嘛，在上海那边的，然后我是第一次参加比赛，我特别紧张，然后我就跟我那个教练表达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找他以前的一个学生，现在上海的，就让他去陪我练球，就是这种小事情我会一直记心里面。对。
OK， 你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你自己最崇拜或者欣赏的女性是谁呢？
我觉得是欣赏吧，就我可能会想到两个人，就是第一个是 Rihanna， 因为我觉得她就是很做自己，不在意外界的一些看法或是干嘛的，而且他很没包袱，就是自己做自己的 badass。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说起来可能有点扯，就是那个 Kim Kardashian，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东西，而且是会为之付出非常非常非常多努力的人。然后，我觉得就是可能很多舆论或怎么样子会看到他不好的一些东西，但是我看到就是他的一些努力， 这样子。而且他，我觉得他做产品都还蛮好的，就像他那个 skins 就是非常好，非常好穿，就是他是有拿出实打实不错的东西出来，然后去非常努力，就我还蛮佩服他们两个。
最后一个问题了啊，今天真的是特别感谢你，就特别特别的开诚布公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交流，我觉得是非常的诚实，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了特别有用的一些 tips 和你走过的一些坑，我觉得这些都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对我们的听众也有很多的帮助，我相信至少我是学到了很多的东西。那么如果以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聊天，你会选择哪一首呢？
我选那个 J. Cole 有首叫 Love Yours， 就我觉得他的歌词写得非常好，虽然是首 rap， 但是就是歌词写得非常好的 rap。
OK，
里面对，就是里面有一句就是 No such thing as a life that's valid anymore， 就是我们要爱自己，然后要觉得自己的就是不要怕有困难或者什么样子的，自己生活是很好的。对，
最后的最后，如果让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话，你会跟他们说什么呢？
我会说很感谢今天让我分析，然后我非常不专业的分享。对，然后我那天打网球，其实我看到有一句话我非常想也蛮想跟大家分享的，他就是在那个我忘记哪个地方来的朋友带我去个球场，然后他是那个纳达尔的一个网球中心，他上面有一句话是纳达尔的一个话叫做 How great your dedication is you never win anything on your own， 所以我觉得对我这个阶段来说我觉得是还蛮有启发的，然后我觉得其实对大家应该也会有一定启发，因为我觉得没有事情是完全自己，就是另外一个反面，一个巴掌拍不响了。但我觉得好的事情也是你完全一个人跟团队的力量跟待在一起，力量还是挺厉害，所以我觉得想跟大家分享这个。
谢谢你，真的特别感谢你今天的时间。
I'll be goddamned if a nigga don't be trying。 我觉得因为我第一次做这种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讲的东西是不是 OK 的。
我觉得你讲的特别好，就是因为你特别的真实。我觉得就是像你刚才讲的，其实 at the end of the day 没有人能够比你做更好的你，然后但是你呢又是非常 unique 的，所以只要你真实的表达出你自己，就像你在做 Soasia 的时候是一样的。我觉得 Soasia 对于我来说就是你最真实的一个对你自己的一个表达，所以只要你把你自己表达出来了，其实就是好的。Quick, do something before you lose it for good. Get it back and use it for good. And trust the people how you did like before. I'm tired of living with demons cause they always inviting more. Think being broke was better. Now I mean that phrase with no disrespect to all my niggas out there living in debt. Cashing minimal checks. Turn on the TV, see a nigga Rolex. And fantasize about a life with no stress. I mean this shit sincerely. And as a nigga who was once in your shoes, living with nothing to lose, I hope one day you hear me. Always gonna be a bigger house somewhere, but nigga feel me. Long as the people in that motherfucker love you dearly. Always gonna be a whip that's better than the one you got. Always gonna be some clothes that's fresher than the ones you rap. Always gonna be a bitch that's better out there on the tours. But you ain't never gonna be happy till you love yours. Such thing as a life, nigga, love yours. Such thing as a life that's better than yours. Love yours. Such thing as a life that's better than yours. No such thing, no such thing. Heart beating fast, let a nigga know that he alive. Fake niggas, man, snakes in the grass. Let a nigga know that he arrived. 2-6 Fayetteville, Fayetteville. Now I fucking love y'all. My name is J. Cole, Cole World. It's been some legendary shit, man. Until the next time, goddammit. Peace and love.